各位好，今天7月4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年代，作为海归中呢，要恭贺圣上，为什么呢？因为他终于不用跟那个张生民两个人在军营里打这个扣三尖了，他因为又多加了两个人，一个呢是这个张曙光，他是原来的军委纪委书记兼军监察委的主任，哎，他是已经升为上将了。另外一个呢是空军司令员王刚。也是成为这个上将了。王刚这是补缺，因为呢，他一直以这个副职呢带着这个空军这边走，因为他的正职、他的上级主官已经都不在了啊，不在了。那这回呢，其实是为了干嘛呢？是给中央军委这一块在填人，就是因为中央军委啊，实际上应该是7个人，就是加咱们圣上的一共是7个人。那现在呢，只有俩人，就是那个谁，叫什么，张幼霞，还有那谁，他何振立吧，应该他们俩没了之后呢，原本呢可以打麻将的这个局呢，变成只能玩扣三尖了。所以呢，现在呢，这两个人的晋升，实际上是为了未来今年年底的时候填这个中央军委这个空子，就是至少你得一桌麻将你得凑起来吧，对不对？你不能说你只能指这个只能扣三尖，这不好嘛，对不对？打掼蛋不知道行不行，因为我不会玩啊，所以这只能是说怀疑啊。那而且呢，这回的晋升呢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说呢？除了这个王刚之外啊，哈就。如果他进这个进，真的是进了这个军委的话，那军委实际上来讲，能打仗的大概只有他，只有王刚一个人。那因为他是这个军事主官出身的，那这个其他这三位呢，咱圣上咱就不提了啊，那个那是天生伟人，说会不会打仗这事儿我不太知道。指南针成经嘛，八本一得到，那说不定也会打两下呢，是吧？他打的这枪不知道有没有在彭老，他打的这炮，哎，跟彭老师这块打的多，还是跟这个其他地儿打的多，就不太知道了。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啊。那另外两个呢，一个张曙光，一个张生民，这俩人呢，实际上算是某种程度的师徒的关系。那为什么呢？是因为都是从纪检委这个军队的纪委这一块这条线上上来的两个人。那比如说吧，这个张生民啊，哈，主干的履历就是两条线。第一个呢是早年是长期在这个第二炮、二炮、二炮以及后来的火箭军这系统做的是那个后勤和政治工作，当过二炮的某个基地的这个政委。2017年军改的之后的关键的那一跳呢，就是出任了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他是从那块上来的，同年呢当上军委委员，19大以后呢一路以军纪委书记的身份呢坐在这个军委里。所以呢，这个2022年的20大升军委副主席呢，就是他也不是作战线这个人，是政工加纪检背景的。那张曙光也特别有意思，张曙光常年呢也是在军队的纪检系统里任职。2017年呢，张生民当了这个军委纪委书记的时候呢，他正好是这个手下的这个军委纪委监察局的局长，所以是标准的一个旧部。也就是说，他们算是一种师徒关系吧，还是一个继承关系？这个不重要，但是呢，它是一个等于是同样一条线儿的。也就是说，如果说张曙光，因为他现在那个在的这个职位哈，实际上来讲，原本就是应该由军委委员来担任的，他就已经预定锁定了一个叫做这个军委委员的这个职位了，就等于一个到时候年底官宣的事情了。所以你就知道这件事儿就很有意思了吧？一共这个中国要打仗的最有权威的这个4人帮，就是现在目前不现在是2人帮，但是这两位可能是预备役的啊。那就是说，如果他们俩进去的话，就会打仗的只有一个，就是空军司令王刚。其他的两位这个委员是纪检委这条线的，咱圣上那个炮不知道打在谁身上，但是呢，这你真说他特别会打吧，这我也不好昧这么昧良心，对吧？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你看这中国的这事儿就挺好玩，对不对？那这段时间，尤其是这个这些年啊，应该是这几年，就看着咱圣上的这边这个。 他站在这个受军衔这台子上啊，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人数是越来越少了。我是统计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他在他手下晋升的这些人啊，咱我看一眼小本本，这块我记录了。那个呢，晋升总数呢，在他的手下造就的是有83人，而且呢，第一个晋升的是谁呢？魏凤和，就是在2012年11月23号的时候，那他上任军委主席啊，仅仅8天之后，对吧？专门为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了授衔仪式，当时就是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说一个人也要去授衔，对吧？这个因为一般都是一批啊，就是这个整个到够资历了，一批就上去。但是那一回他8天之后就第一次就授衔，为什么？是很简单，就一件事儿，我当了军委主席了，我这个权力我必须要向大家来宣誓，我已经是军委主席，我有这个权利去晋升这个上将。所以他在8天的时候就干这事儿了。后来呢，就是因为他军队的根基不深，所以他就一直在那个在培养自己这边的人，对吧？那到了这个2025年的时候，8月份，也就是去年8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一年前，统计呢是79名，他给晋升的。然后呢，到12月22号的时候又晋升了，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嘛，又再晋升了2个人，一个叫杨志斌，一个叫韩胜言。这是这2个人，那加上这一回张曙光和王刚，一共呢正好是83人，哎，这是他在他手下造就的这个人才，对吧？那大概而言吧，这是每年啊都有，原来呢是说一年大概都是在7、8月份的时候，这2年呢可能是，应该是在这个应该一年现在有个1、2次，大概是这样的。那这些人里落马的有多少呢？好多人家可能是没有太在意这个数字，因为他落马的数字太多，可能各位都已经有点麻了嘛。一共83人，到底落马多少人呢？这也统计过了。我再看一下小本本啊，就是官宣的层面上，截止到这个2025年12月的时候，咱们圣上晋升的81名上将已经官宣落马的14人，就是现役12人，退役是2人。那其中包括当然李尚福啊，魏凤和，就是魏凤和，就是他那个第一个晋升的嘛，对吧？哎，这个是2024年6月双开的。那这个，而且呢，25年的这个10月17号呢，是一次性的开除党籍军籍的，包括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王春宁、王秀斌等9名上将。那2026年呢，这个1月24号的时候，有2个人倒霉了，一个是这个张幼侠，一个是刘振利。这2个人呢官宣落马，但是呢张幼侠不算，张幼侠是这个谁呢？是胡锦涛时期晋升的上将，这个不能算他里边，那不算在这个名单之后呢，所以官宣落马的这个习家将，你可以把它称为习家将吧，天子门生嘛，习家将，这个一共是15人，就大概有这么多。那传闻层面上啊，哈，就是没有已经出事儿但还没有官宣的有多少人呢？25人，就是两边相加一共就有39人了，对吧？这多少了？这个就几乎是快百分之五十了吧？快50%了，40%多了，46%啊。所以说呢，这传闻的名单里包括什么林向阳、刘青松、汪海江啊什么的，王秀斌这些人。但是现在目前而言还都没有真正官宣。那怎么知道这事儿呢？就实际上来讲，现在去把这个东西凑这名单的时候，是看他出席的这种场合有没有他。有些是应该他出席的场合没有出现，这基本上不是落马了，就是就叫什么呢？就是在被审查当中。那其实现在对中国军队的这个将官，就是这些高层官员的军官的这个任免，或者是说出没出事，外界只能猜，是只能是数那椅子。哎，这又空了啊，他又空了，他妈怎么又空了？就大概是这样一个路数。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看像这种出席，这昨天这场合对吧？一共有六个人出席，5个上将加一个咱圣上伟岸的身躯往那儿一摆，就在那儿搁着了。台上有3个，台下有俩，台下那俩是去年12月22号刚晋升的， 然后呢，台上这俩是这个昨天晋升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张生民，对吧？啊，这是五个穿军装的，另外一个穿一个，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穿那身绿色的中山装，不是，绿色的毛服，大概也就是带军装的意思吧，就大概人就越来越少了。那只能是这么看，要不然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中国这块到底有多少人，这个将星有多少将星已经陨落，只能是猜。那很多人就会说，这玩意儿是不是说跟斯大林当年很类似？其实是这样的啊，我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跟斯大林那一块呢，有类似也有不类似的地方。因为斯大林当年的清洗啊，是大清洗，是集中在一个非常短的时代里。就是十七啊，应该叫十七，应该是1937年到1938年，这个就这么一个短的时期。那当时的苏军的元帅，五个元帅枪毙了三个，对吧？图哈切夫斯基啊，叶格罗夫啊，布柳赫尔啊，这是这三个被枪毙的元帅。15个集团军的军级将领被清洗了13个。85个军级将领呢被清洗了60个，师级将领呢去掉了多少？一多半。海军是几乎全部的旗舰级的军官全部被处决了。副国防人民委员会呢11个人全灭。是这个是比较牛逼的一个事情。就是那都是跟现在有什么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是在和平时期，因为37年到38年的时候还没有打起这个二战来呢。说白了那会儿还都是这个，就是欧洲那会儿还没到那个程度上。那都是和平时期，没有战争，由最高领袖对自己体制内的这个军队高层动手，这是它相似的地方。而且呢，清洗的对象呢，大多数是他本人，此前提拔或者是比较看重的人，就大概是这么一个路数。但是呢，也有很多差别不太一样的地儿，就是呢，斯大林这边啊是公开审讯加枪毙，咱圣上这边是目前是留置失踪，开除党籍军籍。除了这个长钉球这块的这个死讯之类的传闻之外呢，没有确认的处决，基本上而言也都是说死刑死缓，对吧？死缓让你在那儿去不能保释，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这一处理方式。但是动因的这个结构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斯大林清洗的核心呢是政治猜忌，编造的一个叫军内阴谋的一个玩意儿。就是这一轮是什么呢？这一轮官方的主要罪名是什么？是这个贪腐。猜忌啊，是这个外界推断的这个底层逻辑，但是他不会直接说到这个。斯大林那，你要我说老毛子就操呢，对吧？你说他贪腐不好吗？对吧？那个这人家就直接就是你政治上有问题，我就要毙了你，大概是这么一个特别明目张胆的事情。咱这块儿就不这样，底层有可能是政治猜忌，那张幼侠这个肯定是吗？那表层还都是什么贪腐之类这些东西，那通报这口径当然就不一样了。但是后果呢？这个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后果，因为中国这个后果还没有看出来，因为没打仗嘛，对吧？那这后果是苏军那个指挥层整个被掏空之后呢，1939年打芬兰的时候就打得特别难看。这个各位懂点这个历史的就都知道，那段时间跟芬兰打，让芬兰差点给打稀里哗啦的。然后呢，到了1941年的时候，这已经过了多长时间？这已经过了大概，你想38年清洗完成了，那过了三年的时间了，对吧？两三年的时间了，德国入侵的时候崩溃了，初期就直接就崩溃了。就是斯大林后来不得不把这个一批关在监狱里的那个没有被清洗掉的军官给直接放出来复职。就你比如说罗科索夫斯基，对吧？就是从牢里就给捞出来了，然后呢当成直接干嘛呢？方面军司令。这你就特别牛逼了吧。就是你其实啊，你把这个呢，你可以也看成某种程度的文革那块的这种东西。你比如说这个老毛，咱蜡烛这一块的文革，那彭德怀、贺龙啊，他是被整死了，对吧？罗瑞卿跳楼也残了。但是呢，那个呢，大多数也是政治迫害，波及这个军头，不是对现役最高层的这个军衔，这个有最高军衔这帮人呢，成系统、成建制的清除。这个也是不跟老毛那会儿也不一样。那倒是你要说起来的话， 这埃尔多安倒是土耳其，哎，这哥们倒还行，但是他那个是16年的这个未遂的政变，他清洗了一波，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但是那个，毕竟他有一公开的一个政变的一个东西，对吧？他也好说，中国这个清洗就是清的呀，让很多外人都觉得说挺莫名其妙的。你到底在他妈干什么？不太想得清楚。所以他在跟历史上的很多东西比，可以说咱们圣上是一个啊，处于某种前无古人的状态，应该是这么讲。所以说，他是既没有战争，又没有政变，也没有公开审判，就是靠人数点名，你才能知道，缺席才能让外界拼出来他整个缺了多少人，对吧？这是这一点上，他比斯大林时期还要黑箱。对吧？斯大林他还至少公开开庭，他妈还演个戏呢，这连戏都不是特别演。所以说呢，但是这个就是唯一好处是在哪儿呢？手没那么黑，就是咱圣上手没那么黑，就是斯大林纯是这个肉体消灭，就是你看图哈切夫斯基啊，就是从被捕到枪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元帅啊，他的军队的元帅啊，那。咱圣上这套是什么呢？是政治性的死亡加上这个自由剥夺，当然人还活着，对吧？就是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了。然后呢，这个就你这种程度的这个手段残酷来讲，你毕竟还得是说圣上应从这讲，你得说他是个人君呐，真的这是人君呐，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这个跟他的先辈比，他已经很仁慈了。但是呢，当然你也必须得这么。另外有一个角度看是什么呢？没杀人不等于没死人，对吧？就是你比如张扬吧，在2017年那个调查期间的上吊，官方呢定为这个畏罪自杀。长钉球呢留置期间心梗，这是一个传闻，但是呢基本上也是可以确定的一个事情了，对吧？这是审查压力下自杀或者意外死亡啊，这个在整个这样的系统里边的清洗当中是一个半生品。它是一个陪伴着这些清洗一起来的东西，它只是不走这个枪决程序而已。就是也有可能说呢，不杀的原因还是什么呢？可不一定是手软，更像是什么呢？不需要。因为斯大林枪毙是他需要什么呢？公审来制造这个军内法西斯阴谋啊，这个有这么一个叙事，对吧？给清洗的一个政治正当性。那这个人留着，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隐患。但是呢，咱圣上呢，套用这个贪腐的罪名加党纪程序就完全够了吗？双开留置判无期，对吧？哎，威慑效果呢，一样可以达到，这也是一条路子。所以呢，他未必是这个需要手这么黑，所以呢，他是留了一手。当然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说实话也是怕这个反弹太严重，对吧？所以说这个也如果反弹过于严重的话，对他整体的控制军队也是有问题的。因为有的时候你是杀伐果断把人杀了，这个当然有威慑，可是呢那样的话也有可能就有人这个勇士什么什么闯宫门了，对吧？夜带宫闯宫门，反正就有可能出这种事儿。所以让他们知道自己不会死，多少也是一件对他而言是一个脚比安全的一个决定，对吧？就是这个可能是这么一个说法，应该是手黑的方式对变了。斯大林黑呢，黑在结果上，对吧？咱们圣上黑呢，黑在过程。我不审判，不通报，不给家属说法，对吧？人间蒸发式这种处理，就是哪种对军队的士气和指挥体系的这种腐蚀更深呢？这事儿吧不太好说，对不对？就是被枪毙的这将领呢，好歹有个结局。就是呢，现在这批人吧，就是出了事儿，你出没出事儿，你都不太知道，都要你得靠作为这门去猜去。就是全军每一个高级军官都活在一什么呢？就是一个薛定谔的状态里。薛定谔的猫，这各位都知道。薛定谔的这个将军大概没怎么见过吧？哎，你现在去看，那薛定谔的将军是全在中国军队里呢。所以说，那这到底是这个伤害深不深啊？我觉得这个伤害是蛮深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就全都不敢干事儿了，就是在那儿窝着。这一回，这个飞机撞这个中国尊的时候，我不跟大家做节目就交流过这个想法吗？就是因为经过这么多的清洗， 他这个已经没有人敢做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做决定了，对吧？那这个玩意儿可不就层层上报吗？任动一颗，夸张一点说，调任何一个兵，动任何一支枪，不到中央军委那个层级，谁也不敢动，大概只能是如此。而且缺位的规模呀，现在是特别大，就是在今年二月的时候，有媒体就进行了盘点，智库进行了盘点，就是中央军委七个人里只剩下咱圣上加上张生民，对吧 ？OK， 需要补一名副主席，四名军委委员。那现在呢，这两位上去了，张曙光和这个王刚上去了，肯定还有包括前面这俩，说不定就是为了这个中央军委这一块给补充上去的。那这个有可能补充的还能多一点，对吧？五大战区的十个司令政委职务，现在目前来讲只有两人在任，是去年年底刚晋升的那两位杨志斌和韩胜言。那陆海空火箭军武警五支力量的司令政委十个位子，在二月份的时候全都是空缺的，对吧？二十大之后，四十二名现役上将当中，十五人官宣落马呀，二十三人免职或者失踪，缺席了四中全会。所以说，包括甚至连这个晋级这个场合，他都没有参加。因为理论上讲，咱们圣上在晋级这个晋升的这个晋衔吧，应该叫做晋衔仪式的时候，其他的上将应该过来观礼的，这是规矩。没来，只有那两个，只有他们这几个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基本上都什么样了。所以中国的这个指挥链，就是他的高层指挥链，就是中枢神经，基本上你可以是瘫痪的。那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已经持续了很久了。我们说这个，就有很多人分析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啊，对吧？那军队上呢，理论上讲是集体领导机构，成员剩俩人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这个还能够做决定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互相之间叫什么？不是说不能做决定，而是说呢进行讨论的这种可能就没有讨论可言了。那这个就等于是全瘫了嘛，对吧？那只能是由一个人来做决定。当然，这本身也是习家军，他就做决定的做吧。就是说，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名单什么时候能够补齐呀？对吧？就是明确的来讲。如果咱们对这体制还有点了解的话，这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窗口，就是今年底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可以增补谁呢？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明年的二十一大换届的时候呢，可以重组整个军委班子。战区这个倒好办，战区和军种主官这个呢，这个只是任命，就不需要走这个等全会，随时可以下命令，对吧？张曙光和王刚啊，这次进衔，其实我不说刚才说了吗？就是为了这个补位程序启动了，对吧？所以乐观的估计，大概在什么时候能把这些东西补齐了呢？就是说，在2027年底21大结束，纸面上的这个指挥链就可以基本填满了。但是这个填满，各位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这个大清洗你要先停，你这个清洗没停的时候，你的这个指挥链是不可能补满的。现在的麻烦就是在清洗还在进行当中，对吧？就您要理解，这它没停啊，一点没停的在接着往前走，这个就很麻烦。所以说，只要是今天提拔今天的人，然后明天再查他，这个循环不停，你这个名单永远就有可能是一个残缺状态。五大军区、五大军种，对吧？这个军事主官这一块都有可能填不上。你今天提拔了，明天你就给查了，那到哪儿那还能填得了吗？对不对？这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牵扯一个战斗力恢复的问题，对吧？而且呢，这个历史先例确实不太乐观。为什么呢？苏军在1938年大清洗高峰过了之后，名单上的职务很快就填满了。什么意思？就是他当时是大批的营团级的这个指挥军官，三级跳补上了军师这一级的这个位子。那您想想，他干过这活吗？那不是一套指挥的能力啊，你必须得学，你还在这实习很久，你才能够干的这活。所以到1941年的时候，苏军的这个师级的指挥官平均任职经验不到一年。 也苏芬兰战争、苏芬战争，这就甭说了。这个巴巴罗萨初期的这个表现，大家就甭提了，对吧？而且呢，这种填坑啊，本身会制造一种第二轮的损伤，什么呢？就是新人的资历不够，班底没有，对吧？互相不熟，联合作战体系这件事情啊，它需要各种兵种之间，包括军事主官，包括其他一些对军队非常熟悉、高层指挥对自己手下的这些东西的这个装备，包括他的人员配置非常熟悉，还有跨军种的这种，那这是一个，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的战斗力急剧下降，你就填上了这个名单，你也会急剧下降，因为他没干过这个。所以说那个战区制的核心呢，就是各个军种主官之间的协同默契啊，对不对？这东西没办法靠什么呢？靠任命来维持。你这个是你任命到谁，你就相当于什么，就是有人说散人，这个你对中国这么大意见，你去干国家主席啊，抱歉兄弟，真干不了。你现在给我一家公司，这公司超过100人我都干不了。那我的能力，我干过的东西就到这儿了。说白了，我最多干到我自己的能力，我心里非常明白。我管理的一家公司或者一个部门50个人到头，再多了绝对没戏，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你给我个县官我都干不了，这是两回事。那你这现在这帮人给拎上去，然后让他们再做，我说是不是以后我也干不了啊？不是。你给我放在位子上，或者是让我在那儿跟着这个主官去学习了很长时间，那我可能还行。现在你让我突然上去，我确实干不了。同理也是如此，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你就没有办法，你用命令提了上来这些人，磨合去吧，磨合去吧。所以说还有一个更要命的一层是什么关系？这战斗力啊，就是军官的这个行为模式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经历过这一轮高级军官的，就是学到的教训啊，是不光是别贪腐，或者甚至于别贪腐这件事情都不能算教训，因为中国军队已经烂到根儿了。是什么？是别冒头，对吧？别做决定，别留痕迹。晋升这个玩意儿已经不是一个奖励的事情了，就是它是一个风险敞口，您知道吧？它敞开的口。那所以说呢，今天给你带上这个上将的这个肩章，明天就可能是专案组名单的这个这个上，你就在上面就写上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最优的生存策略是什么呢？就是程序化的服从。那会导致什么？决策瘫痪。我刚才跟各位说了，像这个这回撞中国尊这件事情，其实说白了就是决策瘫痪。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下令去开火。中国虽然我一直不太看你中国军队的装备以及他的这种训练，但是在首都这种防空圈里，他一定是可以直接击落的。但是不行，你就是不能开火，就没有人去负责的这件事情。所以，但是现代战争是什么呀？就是要前线指挥官呢，敢于这个临机的这个决断，对吧？就那苏联当年是怎么修复的？打仗，大概打仗，打成那个德行，从那个这些已经死的，就是这个把这些什么营团级的指挥官，还有一些仅存的一些那个指挥将领，咔叽给弄上去，然后打仗打打打打，就给练出来了，那损失可就太惨重了。所以苏联的这个军队的修复，就是他这指挥链的修复。经验是什么？五到八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进行某种程度的修复。所以说呢，这个大概而言吧，这个职位表啊，可能在2027年里呢能补齐。就是形式的这种战备，你看很多人就会说啊，这个我们还有这个演习啊、巡航啊、例行的这个跟台海对峙啊，这个没事啊。对，没错，这个都不太受影响，这是因为这是例行的，这跑的是既定的程序，对吧？但是执行大型的复杂联合作战的实际能力，那就是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需要多军种高层的实时协同和临机决断的这种，没戏了，真的没戏了，至少5到8年之内一点戏都没有，甚至于像这种临机决断能力，他一辈子都修复不了，这就是目前中国军队的状态。这还不说他的武器到底现在好使不好使，这都在话外的事，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